那我们在谈这个和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谈到就是一定要有心里面的这个洁净啊，这个圣洁。如果没有心里面有神的工作，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阻碍，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可行啊，要和睦是可以说是不可行的啊。那当我们里面的心有神的工作之后呢，我们会在外面的环境里面面对一种叫做冲突。那事实上当我们讲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对它的定义是说，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我们用矛跟盾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冲突哈。那等于说呢，这个矛跟盾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盾，对盾来讲呢，他看着这个主人一手拿着矛，老是往别人的身上去戳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怎么你老是戳人呢？因为他是挡的，好，那这个戳的呢，看到这个盾呢，怎么老是躲在那里都不去攻击呢？事实上，这个是武器里面的两个必备的。那当他在一个主人的身上，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用的时候，他们是不冲突的，他们是必备必须的。那我们讲到里面的洁净之后呢，到外面的环境里面充满着这种冲突，那我们要有一个看法哈，冲突是对自己固执的一个化解。先想一想哈，对我们自己的固执的一个啊，我们怎么讲呢？我们那个身体有一个叫化瘀，这是中医的讲法，对不对哈？化瘀可能那个月华姐也很清楚这个观念哈，就把那个瘀着的、积在一起的、堵住的，把它解开。所以我们很知道这个气要让它通哈。那基本上呢，在圣经里面的立场，好，不管是信的或不信的，我们需要有冲突来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而且呢，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才可以在肢体中建立自己，就是可以成长。好，那基本上呢，为什么我们讲到在肢体里面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真正的冲突的一个，其实真正冲突的最多最难的就是在家里面，那肢体就是神的家中啊，或者是我们在家里面的两个关系，比如说是夫妻关系，还有这个亲子的关系。其实这两个冲突，如果我们练习好了，练习老练了，或者是啊，在神的家中的这种肢体里面的那个冲突，记得哦，我讲冲突，请你不要马上想到那个不好的那个哈。我一直在跟你定义说，冲突只是告诉我们说，不同的两方，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它不同而能够和，这个就是婚姻的美，对不对？好，世界充满着这种不同而和的一种神设计的一个美。左边右边是不同的，可是没有左手右手只有一只也不行啊！啊，我们就是整个是对称，整个是和谐的。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很美的合一合在一起，享受它，而且呢，达成这个很重要的一些功能，好、啊、一个整体的一个图案。所以，如果我们想清楚哈，啊，我今天会用两个。这个家里面的冲突来解释，其实最难解的是这个家人、夫妻、亲子，或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有这种情、有这种亲的关系里面，是对我们最大的突破。那我刚才讲过，其实冲突，面对冲突本身，是去化解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固执。刚好讲化瘀哈，就把那个堵住的地方，就是你碰到一个不同的时候，你就面对冲击，然后你在这个固执里面呢，怎么样可以慢慢的化解，然后扩充，让你自由的去啊成长。如果我问你说，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让你想起来是最固执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有谁可以回答我吗？圣经里面 有一个十足的一个典型的固执，固执就是硬掉了哈，就是硬化了。因为你在一个时间里面长久以来，为什么老人家的这个筋啊，会肌肉啊，会紧绷？因为它硬化了，时间久了，啊，那它因为它就是一直死守的那个一个样子，一个啊，慢慢的就被养成了。那你认为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是最典型的？啊，固执，
保罗，
或者是说？啊，保罗是一个，对，
保罗。
那我们把固执推到一个更明显的一个
约拿，
对，等一下我们要讲约拿，好，谢谢你哈。保罗也是一个哈。那还有一个常常用刚硬来形容的是谁？
法老王。
刚硬，哈，法老王。好啊，刚才这些讲的都是有他们的固执哈。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什么叫固执，我们就来看法老吧。他在这个十次的灾祸里面，神要给的灾里面，其实他一开始，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他的固执不要那么的硬的话，他就不用到最后，连已经都让他们走了，还要追上去。还要整个大军死在这个啊海洋当中，你看这个固执本身是多么的硬，在他的实灾里面呢，他有时候会说：“哎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怎么要这样？有没有？是有的，啊，可是就是冲不破他里面的那个硬度。那刚才我们有啊姐妹提到保罗也好，或约拿也好啊，还好，因为他们有神。”最后我如果有时间我会提到说，其实在这个冲突里面呢，需要先冲破我们的固执来化解。那要化解的话，一定要有同一个一种心智啊。那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用那个经节来做结束，我不晓得会不会讲到那边去啊。所以记得，当你要去面对一个不同的见解或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性的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请你的方向盘抓好。首先，你心里哈，论断本身其实是心里面的，啊，就是我心里面开始对他有想法哈，不要先做主观的论断，不要这个方向盘抓紧哦，绝对不要转向控告，控告就是面对他的时候，开始把他的罪状一一的讲出来啊，不要变成争辩。当你控告的时候，对方一定会把那个一个刚开始可能你用枪去戳哈，对方可能一直在用矛在挡的时候，他后来变成他也用枪来戳你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争辩。然后呢，争辩完了之后就变成敌对。如果你不要你面对冲突的结果成为一个只是一个说达到一个结论说谁对谁错。然后呢，我们就老死没关系了。不要达到这个结果的话，请你的方向盘面对这种不同的时候，这种啊表达方式跟我们不同的时候啊，那请我们一定不要这个要就是你的意志哈，转向这几个。所以当你面对冲突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更能够。啊，有效性的，或者是能够达到目的性的来化解这个冲突。那我们讲到这个化解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对方，不是要达到别人来啊听我的啊，我们的目的是要去化，就是要让他有变化，让他本来一个很大的我们说嫌隙哈、啊，有那个空间，有那个距离的时候呢，让他有变化。那变化都是属于关系上的啊，然后呢还要解决事情。有时候我们的冲突是见解的不同啊，处理问题的方法该怎么办？要解决。其实处理事情的这个解决呢，是比较对我来讲呢哈、啊，这就是一个人的管理能力，一个人的啊是比较容易的。容易在哪里？对我的容易在哪里呢？到一个地步。我如果去想要去面对了，我已经去啊，让他有变化了之后呢， 那最后我都讲清楚了，我都已经表达我该做都做的时候呢，我觉得比较容易的是就是让这个权柄，它有一个次序嘛，有上下的权柄啊，就让权柄去做决定了，我的责任已经尽了，这是对我来讲最容易的。就像夫妻之间好了，好，我们说丈夫是头啊，妻子是身子啊，那啊，如果你对这个说法或对这个这种啊定位呢，你不是很能够不能够认同的话，那可能到后来要达成这个合一不同而合就是很难啊。那神其实给我们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次序，就是要我们能够和谐，然后关系上又能够享受，事情又能够解决。啊，这是我自己的建议了啊，我的个人的一个这个你从圣经里面可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跟你举证说哦，等一下会有一个经节，或许还可以让你去了解我在讲什么哈。其实冲突是在帮助我，让我的固执可以开始慢慢的溶解，而且扩张啊，让我成长。然后呢，我没有办法能够果断说到后来，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会被对方理解或者是同意，但是至少我可以把握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嫌隙的啊。所以化解就是一个变化，让你们关系变化；解是解决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张刘磊帮我们做的很形象化的图哈。你看到三个动物哈。当我们提到不要论断、不要控告、不要争辩、不要敌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到避免啊，有三种负面的一种表达出来的反应哈。因为我很晚才看到这个哈，因为我很晚给他，也很晚才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鳄鱼型，这条鳄鱼呢有点可爱。那其实我在讲这个鳄鱼是怎么样，是张开嘴巴哈，因为那时候我不晓得刘磊会那么形象化的把它用图案弄出来哈，他会张开嘴巴，然后一副什么？会是一副什么？你想到鳄鱼要吃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个一副那种凶相，对不对？好，那基本上呢，这个会表达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说法上面。就一口要把对方吃掉的那种鳄鱼的形态。另外一个是乌龟的形态啊，这张非常非常切中我的要表达的哈。他的头没有出来，他头是躲在里面，眼睛看着前面的啊。意思是说呢，但他有时候会出来，等一下伸出来，等一下躲进去，等一下伸出来，等一下躲进去啊，就是等于是不是很勇敢，然后也很会保护自己。这是乌龟型的啊。然后有一个是变色龙，变色龙你搞不懂它到底原来是什么颜色，这个情况下变这个颜色，那个情况下变那一个颜色啊。这个是我们在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尽量不要有这三种表态啊，因为这三种表态很容易会让你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那意思是说，到底哪一型的呢？就是人型的，不要是动物型的啊。就是我就是真实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凭着爱心，我今天的目的是要和睦，我的目的是要拉近我们的嫌隙，也是要解决问题。可是凭着爱心，我说出来的话是有爱心做根基的，我说出来的话不是攻击性的，我说出来的话也不是那种那个乌龟本身哈，就是有时候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躲起来，有时候放出来哈，就不是一种不完全的表达的。然后变色龙是怎么样，就更严重了哈，就是不晓得你到底是你要讲什么，到底你想要怎么样，你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说哎呀你人很好，你要，但是呢，可是呢，那里面那个冲突呢却没有改变 看不到你到底是什么颜色，好，这样就不能解决问题。好，那现在我们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没有在啊，就先秀这三个图片哈，非常生动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提到说，亲情里面的冲突是最难的。好，那到后来我们再来，你们去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的话，你也想一想，通常你是以什么反应在面对这些啊，就时好时坏，或者是隐藏式的，或者是鳄鱼型的，或者是变色龙型的哈。那为什么会亲情对我们那么难去面对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然后呢，我今天要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亲情之间就是这个浪子的父亲跟浪子的哥哥这两个人的冲突，来解释一下这三种形态。好，那我们看到父亲本身是被动的，等于说他已经被已经被大儿子呢很不满了，甚至生气了啊，然后呢已经不顺服他的话了，他自己还可能还不知道，他高兴得不得了，找人去找他的儿子。到后来他就来面对他，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儿子你认为这个儿子他跟父亲的冲突是只有在浪子回来这一刻才有的吗？你们看谁可以回答我一下。
不是，应该是早就心里边其实有些积怨，有些怨恨，但是就是一只鸭子没有表现出来。
好，我认同啊，应该平常就有了，好，所以他不会说以前我怎么样你都没有以前啊，他其实是针对这件事情发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属于乌龟型的，他隐藏着，可是有时候吐出来，有时候进去，有时候吐出来，有时候进去，等于说呢没有伺机，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好好的就去清理它里面那个淤住那个好像冻住的那个，它对他来讲是伤害啊，这很明显的是伤害，对不对？我今天做的那么辛苦，好乖乖牌的，按部就班的，好，所以这个乌龟型的呢，会满心的委屈，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我很认同。我也是这样的看法啊，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前他的特性怎么样，因为他主要耶稣是在指在这个这个浪子回头父亲的那个没有条件的爱跟接纳，恢复他的位置，这个爱的伟大是在指着一个世上的人回到父那边的时候，怎么样恢复他跟父亲的关系的那种让我们很感动的爱啊，所以对于这个大儿子交代的不多。好，那么当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通常你会把这个大儿子的形象看成什么形象？
负面的。
啊，怎么样负面？
就是，
好，请大家想一想，然后给我一个答案。你会把这个，你说你平常看大儿子就是负面的吗？
不是。
OK。好，那会有什么形象？对你来讲，你从前的话，就是说你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如果你不看后面，
很委屈。
你会对这，很委屈。
嗯。
我说你不看后面。等一下，你不要啊！即使看后面也没关系了哈。你会对这个大儿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很委屈哈？还有吗？
就是他原来勤勤恳恳在做，好像很乖一样。其实他心里是，乖儿子。
乖儿子。
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哈，他是出于责任。我觉得大儿子是出于责任，他不享受。我以前想过，他不享受跟爸爸的关系，他不是出于爱。去回应这个
okay, 他是一个尽责的人，他是一个乖儿子，是好尽责的人，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嘛，对不对？ 弟弟把钱拿走去挥霍了，他在家每一天好啊早到晚好，所以呢啊他是乖儿子，他是很尽责的人，他也受到很多的，他也吃了很多苦啊。那个时候可能他有没有感受到自己有委屈，可能也有，但是可能自己很受苦啊。还有吗？
还有抱怨
啊，师母。
等一下，等一下，刚才有个电话出来，哪一位？大声一点。
啊，师母是我啊啊，心里啊，我觉得这大儿子就是啊，被父亲或者被我们做父母的忽略了，他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不起，你说他被忽略了，然后他怎么样？不会有问题？
就呀，他不会有问题的呀，就是说啊，我们通常啊，注意力呢都会放在那些不乖。
哦，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对，很好，很好，对对，我懂，我懂。等于说呢，他很乖，对不对？
啊，对，很乖。然后可是
呢，对对，我懂。嗯哼，呀，你的意思像很多时候有一些让你觉得调皮的孩子哦，是在引起你的注意力，对不对？啊，
对。
那当那个孩子乖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吃定他。我们会吃定他，就是你应该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哈、哦、呀，所以呢，等于说呢，他是一个被忽略，你看他是被忽略了，是吧？啊哈，对不对？
对，
就好像没有、
OK， yeah，
OK， 好，
呀、
yeah ，好。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以你的第一个印象的话，你一定会把这个两个儿子做二分法，一个是坏孩子，一个是乖孩子，这个是我们的固执的刻板印象，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好，神让这个冲突呢，没有事，没有就是该解决的赶快解决。刚好叫这个家庭亲人的冲突哈，不要让它存到隔天，就是让它就这样解决，一直解决，一直打通哈，然后就会更相近，就不会有距离啊。那所以呢？我讲的这个变色龙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孩子呢，平常很乖，我常常听到一些父母哈，我这个儿子很乖，从几岁到几岁都很乖，都很听话，都很优秀，怎么一下变成这样子呢？以我的看法跟经验，一个孩子不会一下变成这样子，是因为他已经有累积的，从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去解决这些冲突的。我现在不是在讲父亲错了或者是大儿子错，没有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要化解这些冲突呢，我记得上次那个舒林跟赵炳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先来检查一下，一个成熟的人检查一下我的主观，我要自省一下，我为什么生气呢？为什么我今天做的很辛苦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做回来的时候跟爸爸一起吃，平常了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好像跟爸爸没有很亲呢？这可能平常就有了啊。那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变色龙，以至于就等于说，事实上我们看的这个儿子的形象是变来变去的，以至于在一个危机的节骨眼上面，他就变成一条鳄鱼了。他把爸爸的那个就是有点几乎就是指责他了啊，你做什么父亲？你平常给我什么？你平常关注我什么？一个这样的儿子，或许我们都觉得是他是在针对浪子讲的，可是呢，圣经很清楚很简短的告诉我们这个儿子的问题。他其实他的问题跟小儿子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呢表达方式不同。那这个儿子呢就开始对他爸爸用鳄鱼型的这种方式去攻击他了。那这个父亲就给他做了一个很他的心理的解释。那刚才赵平也跟我们提到说，就是他平常跟爸爸的关系不是爱的关系啊，所以所谓的化解，这个化就是要把彼此的关系拉近。那后来圣经没有告诉交代说这个大儿子后来怎么了，我不晓得他怎么样修复他的 他跟父亲这种心里面的这种隔阂哈，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部分啊。不过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亲情里面的冲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跟神会不会有冲突呢？太多太多了。当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哎呀，很喜乐，神救了我，神赦免我。接下来，你有很多的不认同。神如果是爱，怎么这样？神如果听祷告，怎么这样？刚才冯金师母提了哈，很多人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就会对神有一种抱怨或生气或不耐。当然我们不会讲出来了哈，就像那个大哥那个浪子的哥哥。那些隐藏的东西是不会讲，如果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爆发点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这一段时间事实上是一个我们要经过火烧的时间啊，就是你被烧过后剩下什么就很明显了，但平常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大哥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罪的原性在那里。那刚才我讲到那个固执呢，并不是都是不好的哈，固执里面有折善固执，但是也有什么很多是不客观的固执，是被硬化的固执啊。折善固执，我有原则。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折善固执的一位神，他的目标是不变的。好，面对法老王的时候，一次再一次，他有足够的耐性，再一次给他机会。他其实可以一下子就用神迹把百姓带出来，可是我们看到神跟法老王之间，或许我们说那个法老王跟摩西之间，哈、啊，这个这么大的费那么大的劲，不过就是在拉，想要拉近距离，想要你认同，然后你就我不过说，请你说让我们到山上去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跟你拜的不一样，但是法老王里面的。等一下我再讲哈，到最后如果我有时间要用那个经节我再讲这个例子再回来讲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啊刘磊提到的约拿跟神之间有矛盾有冲突，父亲跟儿子，当然那个时候约拿不叫神叫父亲了哈，那跟这个大哥不是很像吗？其实约拿那个时候不敢说天上的父，可是他的表达不就是像这样吗？一个敢对神生气的人是不是很亲的人呢？是的，是很深的，是很亲的。包括以利亚也是一样啊，以利亚不是也这样吗？跟神说救我一个，结果落到这样的下场，你让我死吧，一下子就把那个整个那个危机到时候就把整个里面的那个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所堆积的就爆发出来了。那刚才我说过哈，我们那个固执会让我们的这个冲突里面呢，会让我们的眼光非常的短，非常的狭隘。神说不是只有你一个啊，以利亚，7000个你没有看到，6669个你都没有看到，你只有看到你自己。那约拿跟神的冲突是什么？神说你往东去，他往西走。那个他是那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大海哈，就他宁可去一个没有方向的大海，往那边去逃，不认同。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跟神有这种把他的不满把他的不认同哈，后面神面对他了，他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的第一个面对冲突的时候，一开始是从感受传送过来的，感受会让你觉得不是很好受啊。那接下来呢，如果你继续的就怀着那个感受，一直自己想，一直自己不好受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产生刚才我讲的会论断了哈。刚才我讲到化解冲突，现在我想突然想到一个想法，我就插进来哈。我现在年纪大就要插进来哈。我就想到，你知道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很有名的丘吉尔宰相哈，他有一次在 这个一个什么的庆功会里面，然后跟这个政要这些国家的政要坐在一起吃一个庆功宴，然后最后呢举杯，大家举杯要做结束的时候，他坐在他旁边是一个女士，也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哈，他就举起杯来轻轻的对隔壁这个丘吉尔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就在你的酒里面放毒药啊，杯子里的不是酒，不知道他们喝什么了哈，杯子里放毒药，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瞪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
不要说什么。好，那如果是你的先生或你的妻子或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样？
很难过，
难过啊，然后就会想要保护，对不对？想要争辩，对不对？想要就是觉得很委屈哈。OK， 好，那我告诉你哈，丘吉尔怎么回答？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机制？丘吉尔举起杯来，看着他，以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妻子，我就把这个有毒药的杯喝进去。”然后他就把一杯喝掉了。好，这个画面很怎么讲呢，是一个化解危机化解嫌隙的，等于说让这个女的政客呢在这一次之后，她表达她的生气，她表达她的那个反对立场，可是呢却没有让他们的关系恶化。好，这是我刚想起来的哈，我们就对不起啊，我插进来哈。好，那我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神跟约拿的这个冲突哈。当我们面对冲突，如果一个讲东一个讲西的话，你是绝对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我们说东跟西不碰在一起的啊，但是呢神用他的方法先逼着约拿往回走。那事实上这个四章的这个约拿书呢，到最后前面一开始是以神要约拿做什么开始，最后是以神劝约拿做结束。所以这四章书里面，对我来讲呢哈，我以前的个性是很像约拿的哈，我觉得约拿最来形容我是最像的哈。刚才冯金师母提到彼得，他说我们都有彼得，那我个人的话是觉得约拿我最像。那最后是在跟约拿说，这些都是我造的，我难道不能怜惜吗？意思是说约拿就跟那个大哥一样，爸爸说他是死而复得的，丢掉又回来的，你不高兴吗？跟我一起高兴，一起爱他，一起同心啊。所以那里也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后来的反应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逼着约拿面对他自己的问题，甚至用一条大鱼，神还等着时机，一条大鱼，啊，然后呢，让他在里面，在第三天被吐出来之后，约拿终于就范心里面也还没有浮下来，所以这个两个例子哈，这个浪子的哥哥还有这个约拿这个例子跟神的这种冲突本身哈，那可以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是要跟神学，对不对？我们基本上神的儿女就是要，因为这个如果没有一个标，没有一个方向跟标准的话，个人可以很自由的用你的方法去解决你的冲突。你要用鳄鱼型的把对方吃掉啊，还是你要一辈子躲躲闪闪的啊，跟他不靠近，还是说你等一下就这样，等一下就那样，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真理，请我们注意哈，真理跟道理是不一样的，道理是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们叫做固执，我有我的理由，你有你的理由，可是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只有一个答案，而且呢有一条轨道，一个原则，让你走到最后是越像圣经讲的，一人的路越照越明，你会越来越肯定， 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有光亮，越来你不会后悔。啊，所以啊，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有不信主的弟兄姐妹的话，哈，我是要告诉你说，不管信的不信的都会面对冲突。那如果你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的真理，而且呢愿意求神给你这个力量，我是觉得哈，面对冲突要有一个到最后走出它的效果来的时候，一定要有神。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很挫败感的，我们是很难的。就是说我们会到后来呢会很挫败，我的心意要这样，可是怎么偏能这样，好，是很会让我们很后悔的。那等一下我最后再讲说为什么一定要有神，因为没有神我们就不能同一个目标啊。好，刚才讲到这两个例子哈，那有没有人有问题，有没有人想要告诉我你的分享，什么都可以，都没有关系哈，我很喜欢大家有一点点的一个表达或补充或者是分享啊。讲到这两个神跟约拿还有那个父亲跟大儿子。
师母啊，我正好啊也在思想哈，我能不能提个问题。
好，
其实比如说像大儿子跟小儿子或者约拿这些哈，其实可以也是，这是讲亲子关系，也可以影射在夫妻关系。比如说有的有，其实我想了你说的这个冲突，我觉得太现实了。比如说听到好多夫妻里面，那先生尤其在国内一些哈，就是比如说他有压力，他找工作找得不好，那么就是经济各个方面，然后他们比如说可能都信主，可是先生就不追求，然后在极大压力下就天天打游戏，那姐妹就会有压力啊。那姐妹可能也就像大儿子或者这样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但其实最后很委屈。因为我也听到好几个这样子的 case 吧，就类似这样子的。
嗯哼。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冲突没法化解，因为对方其实他有他很多的问题，他也没法解决，他就逃避。那所以就这些例子来说，可能我们的目标，我想唯一的解决方法，可能目标不能看到说，就是你可能能解决这个冲突，就是除了你后面继续要讲的这个有神的介入哈。我觉得像姐妹来说又委屈又难受，那她里面真的是那个前行的路是很多很多障碍的，在这个夫妻关系里很难享受啊。我就问问这个，那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只有从神的爱来化解她，那她就是对准神这个目标可能才是唯一的路。但是实际上真正像你说的最开始讲的，我觉得那个目标是很吸引人的，你又可以吸引关系，又可以解决问题
、
对呀，我觉得问题很难解决。我只是问你这个啊，就像类似这种 case 其实在中国非常多，总是听到类似这样子的啊。
好，你告诉我你刚才有一句话说他不追求，不追求什么？
不追求神啊。我可能听到别人就是说但是这个里面我可能不能论断，可能就是说读经啊祷告啊，或者就是里面跟神的关系里面，他可能总是在那打游戏，我听说的啊，打游戏，然后就是那个状态很差的，很low的，就像乌龟缩在里面。
好，那可能我还不，如果是这样的，等于说妻子期待他去啊靠着神去解决问题，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对的，对对对，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啊。
Okay. 好，然后妻子里面有很多对于生活的忧虑，可以这样讲吗？
应该是有的。对
，OK，
对, 对。
然后她看到丈夫呢不负责任。
是的，是是是。
OK， 好，那刚才我讲的这个哈，里面就是委屈，还有就是已经有控告了。
师母啊，你认为这是控告哈，这个就是有论断了哈，有判断这些哈。
对
好
对对对呀，就是好，这个我们就先不要讲说妻子这边怎么处理哈。那我就刚才我要讲什么一下溜过去了哈。其实
我们
这个妻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这个丈夫啊赶快很积极的去找一个工作，可以这样对不对？好，因为他最大的那个心里面的结就是说怎么办，忧虑啊担心啊齁、哦、啊。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性的深度的差距。这种性的深度的差距呢，对我来讲，我不把它放在冲突里面。冲突是对等的，你跟我是平等的，等于说你有权利这样做，我有权利这样子告诉你，我们看法不同。目前我有一个例子，我希望不要介意我讲这个例子哈，这不跟你们无关哈，就是一个丈夫选择他不是失去工，他就等于说是辞工哈，就是他不做了啊，那他很想有一段时间自己做主，做当老板或自己能够放松，不想再当人家的雇员了，所以他给自己，因为他们的资金是够的。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变局啊怎么样产生的，但是他本身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个老板或怎么样哈，那他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让他一年不用急着去找工作。所以这个事情，你讲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没有工作怎么办，也发生在不工作了，即使我们有东西做我们不担心，可是呢这个妻子呢还是对这个丈夫没有工作这个事情有一些不同的对对方的说法做法，他可能已经有决定要做什么哈，我就不讲细节，也有这样的一个，他们这个的话叫做冲突。那么你讲的这个呢，等于说你认为这个丈夫担不担心他们的钱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担心，我觉得担心。担心，
对，
但他就是没
反应。那我认为，所以我才认为说，他们这个不叫冲突，这个是软弱，是他的一个，他无力感，他可能也有在找，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说你说这个妻子是比较有信心的人，那么圣经说这个程度的不同啊，成信心的立足点不同，或者是稳不稳固的事情的时候，圣经说你要。去照顾到信心大的，有没有罗马书第十四章怎么样，你要去照顾到信心小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太太心里面是担心以后我怎么办，那我不认为她的属灵比丈夫更好。我不是说她的先生就这样打游戏没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种信心的差距呢，只有一个药方，只有一个秘方，感化，没有其他的方法。特别是他如果是个头，你是个妻子，你能逼着他吗？你能去批评他，或者你不顾我们吗？你怎么样吗？好，所以如果这个妻子自认为说你应该要在属灵里面再站起来，那我们是要怜悯他，而且帮助他。我这样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知道你讲的就是有很多的无奈在这里面啊。但是我不把它看作是冲突。
好，师母，我明白
了。实际上两个人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好，他们两个只是说这个先生没有进度，你这样明白了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冲突跟这个软弱，我知道你就是现在至少就是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刚才讲那个，
对，就说两个人是面对面不同的这个。这样的叫做冲突。那如果两个是一样在面对一个危机，然后呢一个往前走，一个在后面裹足不前，这个不叫冲突，这两个是一样的。如果说他不一样，他也不会去催他，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那就等于说怎么样为他祷告，然后呢来安慰他或者是鼓励他。当然我讲的很容易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讲的那，但是呢最基本的他要回到他的信心要坚固啊，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他的国呢包括听神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不要被那种破坏性的恶势力引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一样的那个结果变得好像我们两个会有分裂，也会有的啦，这个结果是会有的啊。那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我的东西不是绝对的答案呢我只是要帮助我们有解惑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我会这样子来处理。
嗯，我觉得有帮助。
那就
好，就是尤其对，尤其如果是姐妹要神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帮助她的信仰可以更deep一些。 当然就是师母，我知道那些特别实际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复杂，也确实是很难受的。挺不容易的吧，反正但是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
感化他怎么样感化，以善胜恶，不是以恶报恶。何况丈夫也不是用恶来对待他，那就说你怎么样让他一个人会去埋在游戏里面，会有一个习惯让他好像常常躲进去，那个习惯其实是他逃避现实的一个方法。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的那些在电脑里面玩游戏的事情也是这样。那他在玩游戏这个事情，我想到目前这个时代呢，都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无奈性的接受了，对不对有电脑游戏那玩一玩，就像有人就是看看什么剧有人就听听什么歌类似那种放松的那个，我想这个是，只不过说我们去看的东西是犯罪的，那就另当别论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怎么帮助对方，你给对方一个负罪疚感，或给对方一个批评责怪的话，事实上只有让对方可能会更，特别是他是先生的话，会更埋进去，这是我的想法。那你就要有跟神求智慧我不是说你啦，我说那个人啦
明白了。
所以呢我说到每一次的冲突对我自己都是一个造就。到后来我在处理这些不管在教会开会或者处理一些管理的事情，或者是处理一些辅导的事情，到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些跟我意见不同、想象不同，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冲突面对不同的对面的这个冲突都是在看到我自己什么地方需要扩张。事实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帮助这个妻子看到自己需要扩张的地方如果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赵平他讲的那个例子哈。
嗯
那我在想说，感化他，鼓励他，这当中就是是不是也要有也设定一些原则，比方说怎么能够是不是在一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给他一个界限和有一个界限和原则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设定它？对，让他有个，就比方说打游戏，可以有个进度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到这一点，想问一下这个原则怎么来设立？
当然，我们要有要讨论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怎么办？这些钱的问题怎么办？就是说要他是在逃避嘛，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帮助他去面对，那不要用一种好像觉得责备啦或控告的方式就是想办法能够推着他走出来去跟你讨论这些这个以后的这个怎么办那我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像这种夫妻的这种问题钱不够了或怎么样，结果呢面对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就跟在就是这个情况当然有点不一样了，但类似了，重点是一样了，就谈到家里这个家用的问题，因为家用的安全感是妇女本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全堡垒就是我想洪金师傅你以前有过这个经验对不对就是启勇事业的时候对你来讲的那个就整个好像一个黑暗的那黑影
的
盖下来这个
是
我们可以理解的，对于特别姊妹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感那你知道那个丈夫怎么跟妻子回答吗？他说为什么都是我在赚钱你不能去赚吗？所以两个人是的是要谈但是对于以妻子的立场，因为不是妈妈，不是在管儿女你说要设规范吗？你说要
我现在想起来，可能对我刚才在问你的时候，我也在想，可能我们就是通常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就互相指责嘛，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就好像这个 trouble 呢都是你弄成的然后呢对方也觉得是也是就是这样指责对方。可能我想一个很好的就是让大家这个难处不是变成让他们分裂，而是能够让他们 共同，就说这是虽然你打游戏，但是这个这个你的失业，你的那个无助，也不单单是你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就是能够把两个能够同时站在一个阵线，
更拉在一起，
对，
是的，
就是我来跟你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刚想到的，嗯
嗯哼，嗯哼，嗯哼，我记得当我们要来美国的时候哈，事实上我们真的就是摆下一切，舍下一切的哈。即使我们自己有房子，可是呢我们都没住过，呵呵，那有的提供给宣教士住，有的就 给那个就用成一个宣教的中心哈。那我们等于是要来面对一个什么都没有哈，对我来讲啦哈，可能牧师还有一点底，因为他的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他以前的一个本来要收养他做干儿子的，但是他爸爸不肯哈，就真的是法律上要合法的收养他的啊，他是一个老人家没有儿子，然后对他很好，因为以前牧师在念书的时候对他也是很照顾哈，所以就是这个房子呢是本来想说刚刚来是借用，还有人来帮我们想说哎呀住哪里怎么样哈，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当然我没有听到牧师在提这些怎么办啊，那我们也有在准备一些比如说牧师就开始把他的一块本来有他名字的地，然后就好像就是在他也跟我姐姐，我不太参与这个了哈，不过他跟我姐姐就去想办法，就给他的儿子，就是以前永恩的爸爸哈，就好像他刚好有那个钱我们可以拿来用，然后就给他投资，类似这样，就一个好像把那个地就分给他投资，那等到以后卖的话，他就不是说借他的钱，就是要投资这样哈，用这个方法跟他借了。不能用借的，就是讲好的一个协约这样子哈。那这个时候呢，我说过我理解，一个妻子本身会想的比较多，想的比较细腻。那我很少听到牧师在讲怎么办，因为他本来讲话就讲的不多，那他计划的东西呢都是在心里想的。有时候如果我说，有时候有一点急的时候哈，我会有给他表达说，你难道都不想这些吗？我不是这样讲啦，好，但是我有让他感觉到。我觉得他没有在想，他就回我说：“你以为我都不会想吗？”哈哈，那等于说他没有把他想的拿出来一个让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哈。那我了解他之后呢，我就跟他表达一个原则，我就先表达一个原则，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同舟共济哈，吃稀饭只要一个原则，我们的婚姻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原因，因为我当初结婚的一个目标哈，我跟你们不一样哈。其实我对婚姻没有什么揣摩，没有什么梦的哈。那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结婚的话，有原因的啦。为什么这样？有原因的。一方面我父母亲的婚姻非常好，可是我就看不到跟我父母的婚姻哈，我接触很多都是不一样的哈。那我怎么知道以后我的婚姻会怎么样？所以我就有一种心里面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说，其实。一方面我自己本身我要追求的也不是婚姻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如果你要我结婚的话，你就让我为了你的，因为我是一个奉献的人嘛，被呼召的人，我就为了你的国度的原因结婚。诶，这真的就是这样，你看到牧师跟我两个人哈，就是在这个上面就很彼此享受哈。你不要看我去中国每次那么久的时间，然后呢好像跟牧师分开了，有人说你们怎么可以分开那么久，可是当我们在谈到我在做什么，他在这边做什么时候，每次我们一谈起来，不是第一个说，哎呀，你身体好吗？不是这个，是说，哎呀，我今天去看谁，他怎么样？我说我这边做了什么？好，你懂了吗？那变成我们的一个同心的一个喜乐哈。那时候我就跟他讲，第一个就是说，其他我还是有我的想法跟担心，可是我说我就在对他做一个奠定，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吃稀饭我们就一起吃稀饭啊，不管去发生的结果怎么样啊。我们不在意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不知道啊，那我等于是在传达他，给他说我心里是有点在担心的，可是他的神经线是很大的啊，他就是一个典型，就是不忧虑的，真的。牧师就是圣经怎么讲他怎么做，我不说他都做得非常完美，那这一点的话，不忧虑的话，他真的是百分之百让我佩服啊，还有百分之百让我学习啊。所以我先奠定我的第一个稳定，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就说好，我们的最大的安全感是你做得到，我也做得到的， 我们就绑在一起，怎么样都没关系，只要我们去能够达到我们共有的目标。好，其实我要来美国以前不是因为这个哭很大一段时间，那个唐师母知道的话，每次跟他讲我就哭，是我不想来美国。好，那这个我怎么讲到这边去了，对不起，我怎么讲到这边去了，你谈到说怎么夫妻怎么样那个哈。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同舟共济特别好，就
是
同舟共济，
是
嗯，现在的人就缺乏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要不咱们俩就分开。对，
还有一点哈，这个是我最近在要跟中国培训的一个点，讲到也是讲到浪子跟哥哥哈，你看他们有一个不同的特性，形象的话哥哥的形象很好，弟弟的形象是很破烂的哈，可他们有同样的一个里面的动机是什么？要你该给我的，是不是？好，其实这个是问题是在这里，就是你要两个人怎么样可以这样子靠在一起，怎么样可以更其实你的目的不是要分开，不是要拉倒，你的目的是要让我这个没有安全感，让我这个忧虑有你可以靠，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好，所以呢，其实这两个的共同点就是给我，你没有给我，一个是该给我的，一个是你没有给我，哈，所以他们两个的问题是在这里，哈，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冲突，或者是刚才讲到这个性跟信心的这个程度的软弱的跟比较大的这两个呢，本身呢就是要有一个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啦，不要再一直想自己的感受，我自己怎么样，哈，呀，好。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下面呢，我请那个刘磊给我们秀一下我们下次要进去的课题哈。
等一分钟。
好的，或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心里的一些思考哈。
我找到了这个张了嘴巴的这个。
哦，你看这张很像了哈，太谢谢谢谢。不过第一张很可爱了，如果你的讲话你的个性是鳄鱼型的也可以很可爱。好，你懂我的意思吗？
第一张我
有的人就是比较刚烈的哈，比较讲话比较直的，你也可以很可爱，不一定要像这样的哈。不过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对，刚才那是很可爱的鳄鱼哈。
这个眼睛其实是比较有心思的，他是在琢磨着怎么张嘴。
哦，
他是前边，所以我看他的眼睛，他是在想着下边就要咬你一口了。第二张
开始要开口了，哇，这应该有一个像电影似的这样，第一个画面到第二个画面，对不对？
对，这个。
所以他这个当中也是有一个距离的。Yeah, 有一个距离让你去预备，让你去，所以它是酿造来的，酝酿来的。
对，
哈、啊，动物要攻击的时候，事实上都在想说，我到底能不能赢，对不对？
嗯、
啊，像你看猫，如果竖起毛来面对一只狗的时候，它最后的动作是什么？
攻起来，
能逃就逃，对不对？
哦、
所以呢，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识，要有一个去像刚上次我记得那个苏林跟赵平都讲到说，我就开始自省，开始想到我自己，我怎么会生气呢？通常这些冲突呢也是一样，就会从生气开始，你的感受开始哈。那我们把下面那个给大家稍微过目一下，我们下次就要来讲这个啊。化解的时候需要具备我讲的三点哈。第一个，你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你对目的的清晰度，你要先想清楚，用理性想清楚，我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个，我对对方有没有太主观？那么有没有太主观，就只好你自己要去自省。像刚才他们两位讲说，自省说，哎，为什么我生气？还有呢，你还要跟对方确认，我下次再讲细节了哈。还有，我告诉你啊。面对冲突呢，是一个成熟的小朋友面对冲突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哈，他们只能用争的，用吵的，好，用闹的，好，但是只有成人成熟的人才能够面对冲突。那面对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有勇气，还有耐心啊。好，那么我们去思考一下，如果刚好这个礼拜你碰到有冲突要面对的时候，两个重点，第一个不要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是要怎么样，我们就把它拿来应用。我觉得应用过的啊，这样的我们学的东西，好、啊，你才会进到神的真理里面。好、啊，刚才 Karen 提到说，我们要转过来像耶稣，那他也不是他也信主很久，对不对？ 啊，他也是啊，就是说他对圣经认识的也很多。那么今天他这一点要转到来像耶稣这一点，其实呢也要有很长的一个成长度，一个成熟度啊。所以啊，神不会嫌弃我们。如果他说东，你说西，他就要把你逼回来，你放心啊。只要你是他的儿女啊，那如果你说你还没有认识神，但是你很愿意进入这种神的这个真理的轨道里面去的话，是很好的一个福音好消息啊。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好吗？接下来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要再分点分享一点？
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就是说您当时说，我看一下我记的笔记，给一分钟 ,just one minute, 就是说您当时讲到说就是冲突是，就是说实际上是你成长可以成为造就，看到什么地方需要可以扩张你自己。
嗯，
但
是
大部分人来讲，我起码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讲其实是比较害怕冲突的。
对。
很多的人。所以呢，
对。
觉得这个冲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避免，就是尽量不要惹起来冲突，或者尽量避免冲突。就是可能是一个天性，或者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多少百分比。那你怎么样来转化这种想法呢？实际上冲突是怎么样在心里边，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就是可以帮助你自己能够正面的来看待冲突？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告诉自己说逃不了，给自己那个鸵鸟的画面，逃不了，头埋进去了啊，那个整个大身体是在外面的，告诉你自己，你需要先转化你的想法，你必须要先认知说，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你想到谁对你怀怨，或者当有谁得罪你。好，一个是有人对你有意见，一个是谁得罪你，神都要我们去面对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如果身为一个神的儿女的话，神不要让我们做鸵鸟。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不管是教会的家，我们的自己的家里面，是会充满着各种不同的这种矛跟盾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好，所以他要我们在这里面成长。所以如果我们第一个把他想成说，我逃不了，我根本就没门了，就是说不能逃，那我只好硬着头皮要去面对，所以我才说我们需要勇气。那最好的就是跟神说，神啊，你给我勇气，你给我机会，你给我智慧，跟神求，害怕就害怕的去做吧。就像约书亚面对迦南地的时候，神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按照神的话去做嘛，对不对？神说你要去面对，你要去把那个嫌隙拉近。所以呢，我们就神啊，我愿意，可是我不敢。你先要意识到自己是鸵鸟，是不想面对的，这个是第一个。好，那接下来的话，你就靠着主，呀，害怕，也要害怕的去做。你不觉得有很多事你很害怕吗？是不是？都是刚刚当第一个妈妈的时候。不害怕吗？太紧张了，滚也滚过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才会生第二个，是啊，所以就是像这样，这样有没有？
跟刚才那个赵平那个例子，你分析的很好，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不同意见当成一种冲突，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
对，
我们就是只要跟我不同，就是人的自然的反应，不同就是不对，不对就是冲突，所以大家
对了
冲突。
所以这个事情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里面有一个主观，
是
你把只要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做都就叫做冲突，不是的。所以呢，我对我个人来讲了哈，我会把这个事情的意思搞清楚，所以我才会，你看我每次讲东西都先把它做一个定义，有没有？这是我的方法啦，我自己的寻求方法，就是当我意识搞清楚了，那我就有一个好像一个规则，我们彼此在一起哈，我们讲到，其实人从小就在学习怎么样守规则，游戏规则哈，从幼稚园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规则，那我觉得说 规则讲清楚了，然后那个意义讲清楚了，好，仇恨绝对不可以嘛，对不对？神说你不要恨，好，那我就不能往那个方向去，即使我有，那我也要解决，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如果我说冲突是只是不同矛跟盾的这个立场的话，那我就先想说它是一个冲突吗？这样我就会这样讲嘛，然后我才有一个方向。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会不会太理论化，我也不知道。
还好，因为
那特别是如果说比较感性上比较浓厚的了哈，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我不是没有感性哦哈，但是呢，你不太容易看到我的感性的部分，因为我的特性呢会比较容易就到这个年纪了，你也想嘛，我告诉你到这个年纪哈，特别是妈咪那个年纪了，那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其实其他呢。你要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就等于说呢不再为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哈，当初那个教会在讨论说要不要厨房的事情，我想刘磊你很清楚哈，有一段时间已经决定说不要，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不要这个厨房了，有吗？你记得吗？
对，妈咪讲过这个见证，她有讲过。
对，那她呢，她是一个意向型的人，她看到这个厨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的事工的一个前景。所以他就很积极，因为他那时候他有参加我们的那个教会有派他参加这个建堂委员会，对，所以他积极的一直要告诉他们他的意向哈，牧者的意向哈。后来呢，到中国听到说决定不要了，可是回来时候呢，他就说我就祷告了啊。那个时候他还有那种心智去讲哈。这个时候哈。如果你问他会说It's okay， 不一定要听我的啊、哦，已经那个血气的部分已经不是说都没有了哈，但那个方刚的那个血气啊，或者是一定要争个怎么样，那个已经很缓和了，已经很比较柔和的了，也没有说完全了哈、哦。那这个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要保守住那个关系，但是你们还年轻，我知道我了解的，因为我也年轻过啊。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就是让你有点帮助啊？
对，我想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冲突，很多时候是意见不同，个性想法不同，
是，
但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先入为主，就是说跟我不同的都是不对的，然后要往
OK 好，等一下，这里我要跟你抓一个语病哈，我已经讲了，冲突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把它想成我的才对你的不对，我的比较好，这样的这样不叫冲突，这样已经打起来了、哦、就是我的跟你不一样，所以我那个界定很重要，我们那个把说哎，我的看法跟对方的看法不一样，就是矛跟盾了，我们想矛跟盾好了、okay. 一个是要冲的，一个是要挡的、哦、不一样，那我们就停在那里，不要转向那后面那个敌对的那个那边去了，
我们一讲、
哦、所以
冲突这个词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一想到冲突，
我们把它想成负面了、啊。对，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固有的那种固有的观念。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冲突的地方是一个点，你是要让它转成更好，还是要让它恶化？这是一个点，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要讲这个课的原因了、啊，但是。如果说有人觉得冲突就是已经关系就已经有问题了，那可能就不一样的一个说法了、就等于说怎么样去修补两个人的关系了，变成这样了，或许要讲到这样啊哈呀。刚才谁要讲话吗？刚才好像有谁要讲？
我就是觉得哈，
是等一下我先请那个包弟兄，如果你饿了，请你去回去吃早餐呐 啊，你就容许我们在这边分享哈。好，那个赵平。
我是觉得圣母已经定义很清楚啊，冲突还有刘磊讲的有一些哈，我认为那个情绪要解决，如果你他刚才说那个鸵鸟嘛，其实鸵鸟最后就是内伤，我自己认为一定会有内伤，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对对，自己很不好、
对自己不好，如果很害怕，有的人就是鸵鸟不解决，但实际上就是我现在觉得有一点圣母对我讲的很有用处，就是要帮助，或许是你自己，或许是你辅导的那个人，你要帮助他面对冲突，你要让他看到冲突不解决、或者这个情绪不解决，最后其实要么就内伤了， 就是你会很委屈，那你长久积累了，对你也不好，也对那个关系不好，你一定会爆发哈。我是这样想，无论你是对神去解决这份这个委屈也好，那当你先有清洁的心，你先跟神把你，就像师母说的，不要有怨恨，圣经里的那些真理里面你先解决了，后面这个或许后面就是这个事情，你还是要跟对方去沟通的。我
自己讲
啊，
是的，
如果不沟通老是委屈，就像我自己也有过经历，老是委屈在那里面，其实我也会有内伤，就是我这个事情不利于事情解决啊。当然解决之前可能就像师母说的，就是一定要先去把自己的动机醒察我想哈，就那些不符合真理的部分要跟神去处理，然后求神来帮助。总之就是告诉刘磊啦，鸵鸟害怕，有的时候像我刚来我也是很怕，我很怕跟外国人打交道，但是我觉得神都带领我一定要去面对，就是我好几件事情我都没法面对的时候，就是还是不面对也不行，就是那样。但是面对，靠着神的恩典面对过去了以后，也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啦。
是，刚才赵明讲之后，我就想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哈，我讲到我们会有冲突哈，就是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啊。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因为现在再拖下去可能大家都影响你们家里的那个午饭时间哈。你思考一下哈，当你跟孩子，父母亲跟孩子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是处在一个高低的地位，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地位？这个你去思考一下啊。要解决冲突一定要是相对的，一定要是同等的地位。好，所以你思考一下。所以如果你跟孩子要解决冲突哦，不同的，你这样讲，他觉得他不认为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他不认为这样子呢？你要给他机会表达。刚才赵平说，就是好像你要给对方去表达他的那个立场的时候啊，在这种时候，就像一个法官的面前，即使已经到了这个法院，他们各方有各方的律师啊。在还没有定罪以前，都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位置。我有权利讲话，我有权利解释。好，所以你们思考一下，你怎么样跟孩子的这种彼此的这个这个不再管教哦，哈，管教就是另外一个后面那一段了哈，但是一个先去解决这个意见不同啊。有时候一个你的观念，我们家不能怎么样，他说那人家可以呢，为什么可以呢？那你们就给要去有一个平等的一个去面对去化解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就先祷告，然后等一下再，如果我可以再留，我因为我不急，牧师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不急哈，没有那么急要做午餐。那么赵平你带我们祷告好吗？你就带我们做一个，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有要忙的就先去哈，好吗 ？OK，
好。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师母们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话语，更是分享你的恩典，也分享你的爱。我们谢谢你在这个课程里面，主你帮。